好的，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Victor 今天呢，感谢巴桑邀请我进这个群，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去年5月份在以色列的一段旅行的经历啊。那么待会儿呢，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交流的话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打字，这样的话我看呢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如果发语音的话，我这样一条一条去听呢，可能会听得比较乱。那其实呢，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我呢，我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爱好者吧，谈不上是一个旅行达人，也不是一个专业的旅行者，也是利用工作的之余吧，经常会到一些地方走一走。那至于说为什么去年会去到以色列呢？其实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吧。因为我是80后，那从我小的时候听新闻联播开始呢，就一直在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种种的冲突啊、流血啊这些东西，但是对这个以色列背后它的这个国家代表的含义，或者说这个民族的含义，确实一直也不太了解，所以一直有这个想法想去那边看一看啊。那么在去年呢，也是约到了一个特别合适的伙伴，所以就有了这么合适的一个行程。然后呢，其实我只是去这么一次以色列，对于以色列很难说有多么的了解，特别是待会儿我讲的时候呢，虽然讲的是旅行的经历，但难免会牵扯到一些宗教或者历史方面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更是这个一知半解了，所以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呢，希望大家能够见谅。特别是我发现群里边还有一位同学是在以色列留学的啊，刚才我也跟他简单的交流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希望他能够待会儿多帮我补充。好的，那就下面正式来介绍一下我这次的行程。那我这次行程呢，本来是定在2014年的4月份啊，而且当时机票都已经买好了。但是因为呢，前期做攻略做得不够啊，这个正好赶上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呢有几天，3到4天是以色列的一个大节，很大的节日叫逾越节，所以呢，我们因为逾越节期间是没有什么服务可言的，我们很多方面都是特别的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改了行程，为此呢也是多花了不少钱来改签这个机票，最后我们是在5月份才出行的。所以呢，以后有同学如果去以色列的话呢，希望是提个建议，也就是提前把这国家的这些节日呢有一个了解啊。而且除了这些节日之外呢，以色列每周的周五的晚上到周六的晚上叫安息日啊，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这个时候犹太人是啥也不干的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找饭馆、找旅店、找酒吧，只能找阿拉伯人开的。所以说这个也是要注意的一项。那我们是坐以色列航空的航班去的啊，那个机票也是很贵，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去那儿的话只有这一个航班可以选择，否则的话就要这个绕路绕得很远啊。只有这一班是从北京直飞特拉维夫的。那这个航班的特点呢，就是安检的特别严格啊。我们从首都机场进了这个机场的安检之后，还要通过以色列航空的安检，要问你各种这个奇葩的问题啊，有些心理测试。OK，谢谢主持人的提醒啊，待会儿我会这个跟着我的讲，然后一边发这个照片。那我们坐以航的航班到了这个特拉维夫之后呢，是当地的凌晨大概4点钟样子啊，所以出了机场之后呢，我们的安排的第一站呢，其实没在特拉维夫停留，我们坐一个叫相当于一个 shuttle bus 吧，直接从特拉维夫就到了耶路撒冷啊。我们之所以去以色列，其实一半以上的原因就是想去耶路撒冷啊。大家也知道耶路撒冷它在宗教和历史上的这么一个位置，也是我们特别想去的一个圣城，所以我们当天早上就到了耶路撒冷，我们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啊，它有新城和老城之分。刚才我聊天的那位同学呢，他正好就在老城的里边这个一个学校里在读书啊，是耶路撒冷大学吧，好像是啊，在里边读书。然后，刚才我发了一张图片上来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地图啊，耶路撒冷的老城的地图是一个相当于是个矩形。老城呢一共有8个城门，我们是住在老城的最西边的这个8号城门，也就是加法门的这个位置。这8个城门的名字呢，其实都挺有意思的吧？我们住的那个8号城门叫加法门，是因为它对着这个西边的一个城市叫雅法啊，也是以色列东边的一个城市，挨着特拉维夫的一个城市。那么北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门叫大马士革门，就是这个2号门，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方向对着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其实最有意思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六号门啊，六号门也是游客进入最多的一个门，它叫粪门，相传是古代运这个粪便的一个大门。然后从这张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城呢，它总共分为五个区啊，中间那个十字呢，其实把老城先分为四个区，先是四个区，包括这个犹太人区、基督徒区、阿拉伯人区，还有一个亚美尼亚人区啊。右边右下角那个最右边的那个方块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殿山，哎，就是这个哭墙和这个圣殿遗址的这个所在地。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录音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没录好的地方，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及时来提示我。那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名字呢，它叫 Jerusalem， Jerus 就是城市的意思，那个 Salom 就是和平的意思。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市的名字其实应该我们中文理解叫和平之城，但这个城市呢，其实从历史上来讲从来就没和平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圣殿的这个位置啊，它先后在这个原址上见过犹太人的两座圣殿啊，分别是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那第二圣殿被毁坏了之后呢，仅留下了一段墙壁，也就是他们叫做西墙，我们所知道的哭墙啊，也就是所有的犹太人的精神家园的所在。那这个圣殿山的顶上呢，后来被这个阿拉伯人建上了两座清真寺，一座是阿克萨清真寺，一座是这个圣言清真寺，也叫做金顶清真寺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争议的地方，而且耶路撒冷呢，现在也作为这个国际城市存在。其实很多朋友有一个疑惑啊，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首都到底是在哪儿啊？按照这个我们的理解啊，可能是在特拉维夫，因为大部分的航班是为特拉维夫的。其实呢，从法律上来讲，以色列的首都呢是耶路撒冷啊，这是以色列自己法定的首都。那很多国家为了避免这个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种冲突，所以呢就把他自己的大使馆设在了特拉维夫，但是以色列的首都呢还是这个耶路撒冷，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其实直奔的一个景点也就是哭墙了。当时我们到了哭墙的时间大概是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哭墙旁边的人还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已经有很多虔诚的教徒啊，在面向墙壁在那儿默默的祷告了。当然还有很多来自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啊，我们可以，待会儿我放几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虔诚的犹太人是怎么在哭墙那儿来进行祷告的。那在这些人当中呢，特别是在这些犹太人当中呢，除了有这种传统的犹太人的这个奉经者之外呢，还有很多背着这个枪的这个犹太的大兵啊，他们也是每天的会例行的到哭墙这儿来进行祷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背着冲锋枪的人，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的看到这个活生生的老百姓背着一把冲锋枪在大街上站着。但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呢，我们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所以也就比较习惯了。刚才发了一张比较小的照片啊，这个照片就是从这个西安山来看这个耶路撒冷的老城的这么一张照片。我相信这张照片可能出现在很多很多的明信片上啊，也是我们当时到了旁边的山上来拍的这张照片。那么在耶路撒冷的老城的里边啊，它整个就像一个迷宫一样，是这个纵横交错的街巷。那对于一般的这个游人来讲呢，在这个街巷里边，除了购物啊、买一些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个必玩的一个主题或者必游览的一个项目，那就是走这个苦路啊。这个苦路呢，一共有14站啊。第一站呢是这个耶稣被判处死刑的地方，那最后一站呢就是耶稣去世的地方。一共有14站，这个每天呢到了一定的时间呢，会有这个牧师啊来带领着大家，基督教的牧师带领大家一站一站的念诵着经文来走完这一条苦路。是这个从外边的角度看，这个耶路撒冷还真的是挺美的啊，都是白白花花的这个房屋，然后一个金顶的清真寺。但是如果走到这个老城的里面来看，这种小街巷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美感可言啊，跟我们国家很多的这个老城区的这种小街道是差不多的。但是它内部蕴含的这种宗教的含义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那这个苦路的最后一站呢，我如果大家要去的话，我是强烈建议大家要去的啊。这一站叫做这个圣母教堂啊，也就是说最后这个耶稣受刑到去世，他所在的一个地方啊。原来呢，这地方其实是一个小山包啊，后来呢，这个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历史事件，在这上面盖了一个教堂，叫圣母教堂啊。这个圣母教堂呢，上边有一块这个就是石头上面有个洞，据说是当年插这个十字架，钉死耶稣的十字架的地方留下的一个洞。这个洞呢，周围会排满了人山人海的人啊。我是当天排到了晚上的10:56，因为它11点关门啊，但是没排上，很可惜。说到这儿呢，大家如果去的时候，可能还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啊，就是如果说是从外国的犹太人，去这个去以色列的话，会发现有很多是东欧人啊，特别很多是俄国人啊，也就是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年这个很多这个犹太人失散了之后呢，逃亡到了东欧，逃亡到了俄国啊。当时俄国因为土地比较广袤吧，他们在那生存繁衍下来，但是把自己的文化呢还牢牢的保存了下来，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讲俄语的犹太人的存在啊，也就是这个原因。好的，谢谢啊。那我继续说，在这个耶路撒冷老城的周围呢，其实还是有几个比较不错的景点，建议大家去啊。其中有一个叫克西马尼园啊，传说这个耶稣呢，当年就是在这个克西马尼园被捕的啊。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旁边呢，立了一座教堂，也是为了纪念这个事儿啊，叫克西马尼万国大教堂，也叫苦闷大教堂。这基本上呢，就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当然后来呢，我们这个晚上又去了一趟哭墙。那个时候看的这个哭墙，就是让感觉还是有点恐怖的，因为感觉很多这个游客都已经走了，但是他们很多这个当地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是在哭墙底下祷告。然后呢，这个广场上也是放了一些比较低沉的音乐吧。但是还是有很肃穆的这种感觉的。然后第二天开始呢，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叫伯利恒啊。这个伯利恒呢，其实是一个是属于巴勒斯坦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不是以色列的国土啊。那么目前呢，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以色列这块的，一共有3块是这个巴勒斯坦的领土。这3块巴勒斯坦领土呢，分别是有一块是伯利恒，有一块是这个希伯伦，还有一块呢就是加沙。那这次呢，我们只去了这个伯利恒的这一块，所以说整个这个旅行里边，也是我们唯一一次进入巴勒斯坦的，其实就是来到这个伯利恒。那我们为什么去伯利恒呢？主要也是为了其中有一个这个景点啊，主要是它这个有一个叫圣诞教堂啊，或者叫主诞教堂，是传说这个圣母玛利亚生下耶稣的一个地方啊，也叫它马厩教堂。为什么叫马厩呢？因为原来它可能就是传说中这个圣经里讲这个耶稣就是生在一个马厩里的里边啊，后来在这上面盖了一个教堂。我发了一张图片上去，这个就是那个教堂的门啊，可以看到特别特别的小，现在的门特别小啊，像我这个身高大概1.75米左右的人需要蹲着进去。其实原来呢，上面那个大门才是教堂的门啊，因为后来为了防止这个骑兵入侵，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门修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最后这个马肯定是进不去了，我估计这个人高马大的士兵可能进去都比较费劲。这个教堂里呢贴了很多这个非常精美的马赛克啊，在地下。但是呢，我们去的时候都用这个木头给它包上了，可能是怕我们这个随意的践踏，因为这个东西据说确实是价值连城的啊。另外有很多这个大理石的石柱呢也被包上了。我们去的时候呢，正好在它这个马厩的这块位置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经室里边正在做一个活动啊，我叫法事吧。可能人家不那么叫啊，就按我们的理解，可能在做法事，所以说我们也是没能够真正的进去啊，在外面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也没能够进去。但是呢，从外面看了他整个这个做法事的过程啊，感觉确实没看懂，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然后出来之后呢，他那个教堂正好是外面就是一条市场啊，那个我们去的那天是周末，市场的人特别多，我们就在那儿买了不少东西。发现这个价钱比那个耶路撒冷，就比以色列那边要便宜一半以上，我们就买了好多水果啊，都是那些非常甜的热带水果。然后呢，还发现了这么一个小摊儿，就上面那个图片卖的是玩具，但是仔细一看，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生产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劣势一点的这种塑料玩具啊，可能也就是巴勒斯坦的小孩就是玩这种玩具的。 这个巴勒斯坦人呢，确实是挺可怜的啊，因为他们这个领土呢，一点儿点儿变得这个越来越小，然后到今天呢，变成了几个孤岛啊。可能他们对于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讲，他们一生都没能有机会走出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是村庄，因为他们周围呢就全都布满了以色列的这个隔离墙和警戒线。我们后来从伯利恒回来的时候呢，汽车经过检查站，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必须得下车接受这个全身的这种安检，然后我们外国游客呢就根本就没人管，就是随随便便的坐在车上就过去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问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觉得，如果没有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只能更可怜啊，因为他们确实这个在创造力方面还是比较差的。目前的就我们刚才去的那个西布伦，那个伯利恒的那个地方，他们的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于旅游业，那他们的所有的游客其实都是从以色列过去的，或者是以色列的旅游团给带过去的，也就是以色列在供养的这个整个的城市，包括淡水啊，很多食品啊，都是以色列在提供。那从伯利恒回来呢，我们就又去了周边的几个景点啊，包括这个橄榄山啊。橄榄山呢，就是这个埋葬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墓地嘛，相当于是一个公墓啊，就是以色列人都希望死后能埋葬在橄榄山，因为按照这个圣经旧约的解释呢，在未来人类得到这个约书亚的，也就是救世主的拯救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橄榄山，所以他们希望死后自己能葬在这里。啊，然后呢，我们又去了这个以色列的新城啊，跟老城相比呢，以色列新城就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国家了。这个新城里面呢，我们主要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以色列博物馆，另外一个是大屠杀纪念馆，这两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的值得去。这个以色列博物馆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藏机构啊，里面的藏品也是特别的多。我们因为时间不太足，大概有半天的时间，所以也就逛了整个博物馆的大概三分之一不到的这个样子啊。这个博物馆里边藏着一件叫所谓的镇馆之宝啊，就是这个叫死海古卷啊。但是这个博物馆里藏的呢，据说并不是真的啊。我们后来还会去到另一个地方，在死海边上的昆兰啊，那个博物馆里据说藏的是真的。那这个死海古卷呢，也是被视为这个最重要的在现代出土的这个文物，它也是证明了这个以色列在2000年前那一段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记载的那么一段历史。然后第二个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这个大屠杀纪念馆啊。这个大屠杀纪念馆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震撼啊，从一个一个的馆厅这么走，之字形这么一点一点往前走，你会看到这个在二战时期，这个犹太人怎么从这个一个普通的啊社会当中的一个居民，在各个国家，包括在德国呀，在这个波兰啊，他从一个普通的社会的分子，怎么变成一个被人仇视的这么一个种族，最后被。到了这个被屠杀、被灭绝的这个边缘的惨境。看完整个这个博物馆呢，我们心里边其实特别的压抑，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感觉其实犹太人的这种悲剧，完全不是说几个人或者几撮人有意的去造成的，就是一种长时间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社会隔阂，而日积月累下来，最后导致了这种悲剧，而且这种悲剧也绝对不是单单的犹太人的悲剧，而是这个全世界人的悲剧。那犹太人呢，通过他们这种执着，来纪念他们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博物馆里边有一个类似于图书馆的这么一个藏经阁一样的东西啊，每一个死去的犹太人的资料都会有一本厚厚的书来藏在这里，而且这个藏经阁在不断的长大啊，在不断的有人搜集各方面的资料来填充它。另外就是这个博物馆旁边呢，还有一个专门纪念在二战中被杀害的以色列的儿童啊，当然不仅是以色列的儿童，不仅是犹太的儿童，这么一个儿童的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设计的非常的有意思，它里边什么都看不见，进去就是一片漆黑，然后会有人用希伯来文来念每一个被杀害的孩子的名字，当念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这个博物馆里会亮起一盏星星般大小的那么一盏小灯，啊，每念一个名字就亮一盏灯，然后让你在那种沉痛中感觉这种，确实是感觉这种悲剧不应该再发生。 另外呢，我们还顺道去了一趟这个辛德勒的墓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一个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啊，这个辛德勒也是一个这个二战时期的一个善人啊，做了很多善举，也是救了很多这个犹太人的命，但是他的墓碑呢，我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的，待会儿我放一张照片上来，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啊，放在这么一个墓碑。OK， 这三天呢，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行程呢，基本就是这样。那这三天呢，我们没有租车啊，后面呢其实才是真正的自驾游。那为什么没有租车呢？主要是三个原因啊。第一个是确实找不到停车位，或者停车位也会特别贵啊。第二个也是没有什么太多必要，因为耶路撒冷周围的景点离得都非常近，我们基本走路就可以去。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我们要去国立恒这个地方，就算我们租了车，也不可能自己开车过去。啊，所以就没有租车，然后我们回到特拉维夫之后才开始了我们真正的这个自驾之旅。我给大家发了一张照片上来啊，这就是我们拍的特拉维夫。你看看这个，你从这，我要不告诉你，你觉得这照片像什么？可以像任何一个城市啊，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没错，特拉维夫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大都市，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城市。那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无数个这样的城市啊，只有40万人啊，人口非常的少，环境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非常的清新，市容非常非常的整洁啊。是我看过这个亚洲城市里边，我觉得市容市貌仅次于东京的这么一个大都市了啊。当然它也有很多的小巷，有一些小街道，毕竟以色列的这个国土还是非常的狭窄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车啊，大家能看出来这是什么车吗？这是一辆逍客，但是跟我们中国的逍客不一样，它是一辆七座的逍客，从来没见过，以前从来没见过七座的逍客，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啊，租一个七座的车呢，主要是为了装行李比较方便啊，因为两男两女，特别有两个女士，她们的行李东西确实是非常多。这就是以色列的公路啊，以色列的路况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的好，路上的车非常的少啊，但是大家都开得非常的快啊，路上有限速啊，有60有80的地方，我们刚开始也是老老实实按着限速开，但是发现经常跟人这个在后面跟得特别特别近，但是他们不会滴滴，不会按喇叭，就是非常非常近的贴着你啊，就你用那种藐视的感觉去逼着你。这就是以色列的公路啊，以色列的路况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的好，路上的车非常的少啊，但是大家都开得非常的快啊，路上有限速啊，比如60有80的地方，我们刚开始也是老老实实按着限速开，但是发现经常被人这个在后面跟得特别特别近，但是他们不会滴滴，不会按喇叭，就会非常非常近的贴着你啊，就你用那种藐视的感觉去逼着你开快一点。那在特拉维夫的第一天呢，在我们真正开始自驾之前呢，在那儿有一天休整的时间，我们也是去了几个地方啊，包括有这个拉宾广场，有一个老火车站，还有一个这个老港口啊，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资的地方啊，大家晚上有时间可以去那儿坐一坐啊，坐一坐酒吧呀什么的，感觉也是不错的，特别是在老港口那边，因为离他们那边的机场非常近，所以会看到这个飞机起降啊，感觉非常的好。好了，那个转过来一天的早晨呢，我们就开始出发了。出发之后呢，到了第一个地方叫凯撒利亚，其实离这个特拉维夫非常的近啊，开了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凯撒利亚呢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小的海港，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处古迹啊，已经废弃了，没有人住了。原来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它其实是这个希律王的一个行宫。希律王呢就是罗马帝国时期呢以色列的一个傀儡国王，他是听命于罗马的，但他是以色列的这个国王。在后边我们会经常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古迹啊，或者说是这个城市啊，可能都是他的杰作。我说的这个杰作是打引号的，因为这个希律王这个人呢，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女儿啊，叫沙杜美啊，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妖魔化的一个人吧。就是沙杜美当时为了这个喜欢这个施洗者约翰，还就是单恋他嘛，为了能得到他，后来让人把约翰的头割下来，然后送给他，非常残忍的。 这个凯撒利亚呢，大部分人都是在从以色列到海法的路上去的啊，因为它只是作为一个景点来存在。这个古城里边呢，有一个这个老的竞技场，还有一个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以前贵族享受的这种洗浴的这样一些设施。然后从凯撒利亚出来之后呢，下一站就是海法。啊，我刚才上面这张照片就是海法的样子。我们为什么去海法呢？其实就是为了去这个公园啊，这个叫巴哈伊公园啊。我们这是从上面往下面拍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啊！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壮观的一个大公园，阶梯状的这么一个公园，从山顶上一直延伸到海边。这个巴哈伊呢是一个宗教啊，它其实是这个伊斯兰教的一支，而且是伊斯兰什叶派的这个一支，什叶派就是应该是伊朗的那边的一支啊，它在以色列能生根发芽也是挺大的一个奇迹啊，而且巴哈伊教据说现在是全世界这个发展最迅速的宗教，我们国家也有人信，比如著名的这个潘石屹哈，他据说就是巴哈伊教的这个教徒，那这个公园呢其实就是为了纪念巴哈伊教的创始人，所以在这儿修建了这么一个公园。那这个巴哈伊教能在以色列生存下来呢，其实也是跟以色列人有很长时间的磨合啊，起初也是有分分合合呀，种种不愉快，但是后来呢，因为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呢，以色列人发现这个巴哈伊人啊还是没有就完全向着这个阿拉伯人，至少没有把阿拉伯人的大兵啊什么都藏在他们这个公园里边来对付这个以色列，所以说和平年代开始之后呢，基本上这个巴哈伊教的这个教徒和这个犹太人就比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和睦的，能够相处在这个海法这个城市。那我们在这个公园的上面的一个小山上休整的时候呢，碰见一帮这个以色列的怂孩子，哎呀，他们真是说第一次见着活的中国人，特别特别的淘气，特别特别的兴奋，然后就一直在跟我们聊各种各样的话题。因为以色列的年轻人这个英语还都挺不错的啊，能跟我们聊很多，但是确实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可能就是什么成龙啊，什么李连杰啊，这些东西他们知道，姚明啊什么的，其他确实知道的太少了，感觉中国是很神秘。我们中午呢是在海法用的这个午餐，然后晚上就来到了今天的第三个城市，就是阿科，也叫阿卡。阿卡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古城啊，它是当年这个十字军作战的一个堡垒啊。我们在阿卡呢也是住在它古城的城门边的一个小的很古香古色的这么一个小酒店里边啊，感觉也是非常的好。晚上我们也是在这个沿着这个城啊溜达了一圈啊，感觉这个确实是很有这个探秘的一个味道。下面这张图片比较大，传了有一会儿时间啊。这张图片写的是特别有意思啊，那句英文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We will not move out。他说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这个地方要被拆了，他们坚决不拆，就是跟我们所理解的钉子户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阿科这个地方，他住的是阿拉伯人，但是有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能不能理解啊？什么叫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呢这个国家里边并不全是犹太人啊，有四分之一的是阿拉伯人，也就是说原来住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一部分人呢，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呢，领土落到这个以色列手里之后呢，人也落到了以色列手里，他们已经变成了以色列的公民，跟正常的犹太的以色列的公民有一样的权利啊，只是他们在经济上可能要更落后一点，所以说这种强拆的事件也就会有可能会发生。这个阿科呢其实只是我们晚上过夜的一站啊，我并没有想再深入的去玩，如果玩的话呢，他那儿有一个这个十字军的城堡，里边可以租一个导览器来看一些十字军时期的一些这个历史啊，一些建筑啊，还是挺不错的，我们也是简单的在那儿看了一下。好，下一站也就是早晨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去到了下一个城市，叫拿撒勒啊。拿撒勒呢其实是一个小村子，非常非常的小，去那儿呢只是看一样的这个只是为了看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天母报喜大教堂啊。拿撒勒呢被称为是耶稣的故乡啊，其实呢耶稣不是在拿撒勒生的，刚才我已经讲到了，耶稣是在伯利恒生的，那耶稣他妈就是圣母玛利亚是拿撒勒的人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拿撒勒作为这个耶稣的故乡。那这里边的 这个线条其实应该梳理一下，是这样，这个玛利亚呢本来是拿撒勒的一个女孩，是一个少女啊，没结婚，然后忽然有一天呢，这个天使来了，跟她说你怀孕了，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爹呢就是这个就是耶和华，就是上帝啊，你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然后给他起名字叫耶稣啊，等等等等，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然后对于一个这个未经人事的少女而言呢，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就跑了，从他的这个老家拿撒勒就跑到这个伯利恒，并且在伯利恒呢生下了耶稣。生下来之后呢，他又没法一个人单独的去抚养，又跑回到这个拿撒勒来把耶稣抚养成人。OK， 刚才发了一堆照片上去啊，那这些照片呢是在这个天主报喜堂外面的很多各式各样的圣母玛利亚的画像，都是各个国家这个捐赠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正宗的这个拿撒勒的玛利亚，就是第一幅啊，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各个国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象啊，于是有了不同的版本，有中国的，有这个韩国的，有这个泰国的，包括后边还有这个黑颜色的。其实呢，这个宗教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样，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个完全通用的世界标准，只是每个人心中他认为的神的样子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啊。那在拿撒勒旅行呢，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个小心被罚。我们就是因为违章停车呢，被罚了100多块钱，因为他这个咪表啊，实在是我们看不懂啊，因为上面全都是希伯来文，没有一个英文，所以当时不知道怎么用，可能交钱交的不够，然后就被罚了啊。OK， 从拿撒勒出来呢，我们用过了午饭呢，就到了下一站，就叫提比利亚。提比利亚呢，在它以色列的这个北部啊，它旁边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湖啊，也是以色列北部最大的一个水源，叫加利利湖。提比利亚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耶稣青年耶稣生活的地方啊。耶稣到死的时候也就30岁，所以说他基本上这一生呢，最主要的时间都是在提比利亚度过的。他在这儿传道啊，在这儿显示他的神迹，在这儿招募他的第一批圣徒。所以提比利亚这个地方在宗教上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很多宗教旅行团是肯定要去提比利亚的啊。耶稣的第一批圣徒呢，主要都是这个提比利亚的渔民啊，包括彼得呀什么的。所以提比利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食品叫彼得鱼啊，大家去的话可以尝一尝，非常的好吃。那既然是这个传道授业的地方呢，所以提比利亚这个城市里边本身的景点主要都是一些教堂，包括这个五饼二鱼堂啊，说的是这个耶稣用5块饼2条鱼喂饱了1000人啊，这么一个教堂，还有这个彼得受职堂，也叫彼得献心堂啊，也就是彼得表达对耶稣的忠诚的这么一个地方，还有巴弗堂，在这个巴弗堂的里面呢，耶稣发布了这个著名的这个登山八训啊，就是我背不下来啊，就是什么什么的人有福了，什么什么的人有福了等等。还有加百农，加百农呢被称为是耶稣的城啊，这是耶稣传播这个宗教最主要的一个根据地。另外呢，如果你有兴趣呢，可以看到一个仪式，就是约旦河受洗啊，因为这个洗礼呢是从这个施洗者约翰开始发明的，到这个基督教后边都一直在继承的这么一个仪式。现在有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呢，他们觉得一生呢一定要来约旦河进行受洗一次啊，来洗去身上的罪孽。OK， 那个说了很多跟宗教有关系的东西啊，不知道对不对啊，如果不对大家可以批评我。然后呢，其实我们来提比利亚不是为了看教堂的，我们主要是为了去提比利亚北边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戈兰高地啊。这四个字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也是在我们童年当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字。每次一打开新闻联播，最后5分钟打仗的地方，戈兰高地啊，那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战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急不可待的想去看一看。我们来到这个戈兰高地上面的一座山啊，也是一个军事要塞啊，军事要塞叫做这个冰头山。在这上面呢，我们还看到很多这个碉堡啊，还有这个战壕的遗址啊。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呢，我们在这儿碰到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在中国留学，然后是在成都的什么学校留学，会讲四川话啊，人非常的风趣幽默，也是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军事方面的这个话题。那我们可以猜猜，这小伙子跟我们一样，他跑到戈兰高地来干嘛来了？对，就是看热闹的，纯粹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啊，非常非常好玩啊。这个很多以色列人啊，他们对打仗的这种态度啊，跟我们真是完全的不同 啊，他们对这个东西还是，首先说比较能够接受，比较习惯啊。因为以色列在我们去的2014年的时候，还是已经经历了好多年的几年的这么一个平静的时期，说好多年没看见打仗了。然后呢，正好这个时候叙利亚在打仗，他们就来到了戈兰高地，因为戈兰高地对面就是叙利亚和黎巴嫩，当时叙利亚内战打得如火如荼，所以他们就是来这儿看打仗。就是上面图上的这位小伙子，然后我们正在聊着，忽然就听一声炮响，轰！我就问他那什么东西，说地雷，他说不是，他说那就是炮，啊，然后还有机关枪哒哒哒哒的声音，就感觉真的就是在你不到也就是两三公里的地方吧，这个战争就在那实实在在的发生，这也是我这代人吧，可能这辈子第一次离战火这么近，然后从这个。格兰高地下来呢，我们就去找地方吃饭啊。因为在以色列的北部边境这一块儿，有很多农庄啊。以色列是一个农业非常非常牛的一个国家，它有很多这种叫所谓的共产主义农庄，他们叫基布兹啊。我们就找了其中一家比较大的基布兹去吃午饭啊，但这午饭其实也不便宜啊，在那吃了一顿午饭，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共产主义农庄的这个氛围。这里边如果大家想买东西的话呢，其实可以买点红酒。红酒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以色列红酒味道是真真正正的不错。虽然没能带回来，但是我们当时买了好多瓶，都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消耗掉了，非常非常的好。从这个戈兰高地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一路向南啊，就开始这个已经到了最北头了，现在开始向南走。这一路呢就沿着，其实主要是沿着约旦河走。那所谓的约旦河西岸呢，也就是当时我们脚下的这一条路的所在地啊。当年这个战火纷飞的地方，现在已经非常的和平了。但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以色列跟约旦之间的这个边界墙拉着这个铁丝网啊。我们沿着约旦河一直走呢，下一个目的地其实就是死海。但是到这个死海之前呢，我们还要去一个博物馆，也是刚才我说的，发现这个死海羊皮古卷的地方，叫昆兰博物馆。这个昆兰博物馆呢，其实也可以不去啊，没有什么非要去的地方。但是这一路如果直接开到死海的话，实在是太长，而且也太累，而且路上也太热。我们去那儿主要也是为了休息，而且那里边的空调非常非常的凉快，在里边不管你是看展览啊，还是这个装饰，光是休息一下都已经非常非常的舒服了。从这个昆兰出来，再往南呢，这个开的不远的地方就到了死海的边上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 Google Earth 上看过这个世界的地形啊？这个死海这个地方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它那个海的颜色啊，跟别的海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绿色的。而且这个死海呢，其实它是分成两部分的，北边的一块呢是真正的死海啊，我们待会儿会说到叫做恩盖地，南边呢其实是一个人工湖。啊，通过一条水渠给引过来一个人工湖，叫恩波奇克啊。我们先到的这个恩盖地，就是真正的死海的这个地方，然后发现这个旁边那个石头特别的扎脚，然后那个水也特别特别的咸，而且呢很难去光脚去往里边走啊，去想去漂一下，就觉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在那儿就是趟了趟水，然后就感觉这个皮肤很难受，所以就放弃了。其实也就没有在真正的死海去漂浮。没漂成呢，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遗憾，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特别的好，我们住在这个死海对面有一个马萨达遗址，它下面有一个青年旅馆啊。虽然说叫青年旅馆，但它的条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你能想象在那个沙漠深处啊，就是那么一个荒凉的古堡下面的一个小旅馆里边，居然有特别特别清凉的这种游泳池吗？而且所有的这个饮用的水都是特别凉的，而且是免费的。马萨达呢，它是死海边上的一个城堡，当时也是西律王修建的，是他的作为他的一个行宫啊，然后呢，在这儿呢来避暑的地方，但是后来呢，这个马萨达呢就成为一个非常悲壮的历史的见证，因为在公元60几年的时候呢，以色列被这个罗马帝国消灭之前呢，最后一波这个顽抗的这个顽强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在死守在这个马萨达这个城堡，守了7年，最后罗马人都没有能够打上去。OK，这个沙漠徒步是当时我们也有这想法，但是确实没有勇气，没有准备去做这种高级的这么一个行程。那这个马萨达呢，清晨上面剩下的这些大概100个以色列人呢，没有一个人是被罗马人俘虏的。他们但是因为犹太教的教义是不可以自杀的，最后他们选出来一个勇士，让这个勇士呢杀掉其他所有的人，最后自己再自杀。 啊，最后罗马人是怎么打上来的呢？他是在旁边修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土坡，就相当于一点一点修上来，最后沿着这个土坡走上来，才把这个地方攻占的。马萨达的失落呢，标志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国家的这么一个消亡啊。从此在公元六十几年的时候，从此这个两千多年的以色列就处于一个民族的一个分散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马萨达现在也是这个以色列青年人，这个尤其这个服兵役的青年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我们这上面还看到了一只岩羊啊，非常可爱。然后呢，这个马萨达上面那个地势非常高，我们是坐缆车上去的啊，但是发现上面呢还是有免费的大桶的这种饮用水，而且是冰凉冰凉的啊，在沙漠里真是很难想象，在这点也让人不能不佩服以色列这个国家。从马萨达出来之后呢，我们本来就是觉得死海没漂成有点遗憾，但是往前开了一段时间发现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所谓的人工湖叫恩波奇克啊，它的水呢跟死海的水是一样，都是引出来的，但只是说它的这个底儿啊是这个人工打下的底儿，所以说它的相对来说就不那么扎脚，而且呢它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免费的沙滩，沙滩上面还有免费的淋浴啊，我们就开始在那儿非常畅快地进行了一次这个死海的漂浮。然后就是在漂浮的过程当中做了该做的一些经典的项目，比如说在那儿拿一张报纸躺在水上，因为沉不下去嘛，躺在水上在那儿装一下，然后浑身抹满了这个死海泥巴啊，然后就在那儿晒一晒啊等等。这个死海泥呢现在从海里面挖基本上已经挖不出来了，所以呢我们是在旁边的超市里边买的。离开死海之后呢，我们又往南走，又往南走，我们就来到了以色列最南部的一个城市，叫做埃拉特啊。这个城市呢，紧挨着红海，啊，是约旦河最后注入红海的地方。那它在它的这个东边不远的地方，就是隔着红海呢，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了。啊，埃拉特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热带的这样一个海滨的小城，而且在这儿我们发现了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呢，这儿的物价其实是我们在整个以色列走这么一圈下来发现最便宜的，而且税也是最低的啊，这是第一个特点。而第二个特点呢，就发现这个埃拉特的晚上的夜生活跟我们中国很多的城市何其的相像，因为满大街都是在跳广场舞的人。埃拉特如果大家想玩的话呢，其实可以去潜水，可以下海，还可以捕鱼，还有一个挺漂亮的一个水族馆，但是这些我们都没做，因为可能感觉都不是我们的菜。我们在埃拉特呢也主要就是一个休整，因为下面我们要从埃拉特出来之后呢，是一段特别艰苦的一段路程，我们要沿着以色列的一段非常危险的公路前行，开始折返向北啊，到下一个景点。那这段公路呢，其实是离我们所谓的加沙地带最近的一段公路，经常会因为这个有军事行动而封闭。那天我们还是挺幸运的，因为这个公路没有封闭，而且正是因为我们走上了这条公路，才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对，都是战斗机还有坦克。啊，这条路上两边其实就是以军训练的地方，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土实在是非常的狭小，他们训练的地方基本就跟民用的公路离得非常非常的近啊。有一次我们把车停下来在拍摄一个坦克的时候，发现那个梅卡瓦坦克的大炮已经开始转向我们了，我们几个吓得就赶紧就跑了。那个天上的战斗机有 F-16， 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来得及给它拍下来。但是这条公路确实走的也是让我们这个挺血脉喷张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见这个真正的真刀真枪的在这儿训练，而且这个坦克它是可以开到高速公路上来的。我们看到了一辆坦克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从高速公路这样从一边上来，再到另一边下去啊，速度也是非常的快。那在阿拉特再回到这个我们出发地特拉维夫的这条路其实非常的长，所以我们中间呢停了一站，这个地方呢叫拉蒙大峡谷啊，它也是这个东非大裂谷其中的一段，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待会儿找一张照片发上来让大家看一下。照片待会儿我会发上来给大家看。那还是先，因为马上就要把这段过完了。后面呢，我们从这个拉蒙出来之后呢，就回到了特拉维夫。啊，本来最后一天在特拉维夫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但是那天晚上呢，在这个特拉维夫的酒吧里，发现人特别特别的多，简直就是人山人海，而且呢，基本所有人都在看一场这个篮球比赛，我们就特别吃惊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也犹太人喜欢打篮球啊。这个打的两支队呢，一支队伍是这个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另外一支呢是他们以色列的，叫这个马卡比队。我们当时因为对这个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就没看完。但是第二天就发现这个事儿大了。 第二天我们就去机场，去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然后回国。但是发现机场真是人山人海啊，而且很多这个服务的柜台的这个服务员都已经去那儿簇拥去了，他们在欢，就在迎接他们的这个马卡比队凯旋。原来昨天那场比赛是这个欧洲冠军杯的篮球比赛的这个决赛，然后马卡比队最后以1分险胜了这个强队这个皇家马德里啊，夺得欧洲冠军啊，整个这个以色列都特别特别的沸腾的这件事儿。那天这个整个机场里绝对就是一个欢乐的海洋。那唠唠叨叨说这么多啊，就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就登上了这个飞机，然后返回国内了。啊，我们回来的时候也是这个安检非常的严，而且在回国的这个航班上，基本上他们很难提供这个中文的安检啊，因为我刚才也讲了，以色列的安检是需要问每个人很多问题的，包括你家在哪里，你的这个包是谁给你打包的，你今天早上还跟谁打过电话，就等等稀奇古怪的问题。然后呢，我们正好赶上了这个一个中国的旅游团啊，一个非常大的团，但是呢，整个机场只有一个能用中文问问题的人，所以就，他们就排了非常非常长时间队。我们是用英文的这个安检，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因为等他们，所以还是等了很长的时间。好，那我对于以色列这段旅游经历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啊。特别感谢这个 Mira 同学啊，一直在帮我发照片，在给我做解释。可能真真正正的，因为他在这个以色列读过书，了解比我更多的情况啊。因为这个时间超了15分钟，很对不起大家。那下面就请大家来进行交流。